讲述军旅故事，共享多彩人生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军营谈谈看栏目，军心军魂军人情。春节期间，我们将带您走进真实的军队生活，感受动人心弦的军旅故事。
彩青姑姑下集。两个月了，萧建平至今没有回来。彩青已经把石磨上的花换了多少把了，萧建平最后一趟采来的那把花，他悄悄地把它收起来，藏在了一个泥罐子里。过上几天，彩青就会从床底下摸出那个罐子，愣愣地看上一阵儿。彩青和朱克到山上来，彩青闪闪烁烁地问过一次朱克，说萧指导员去买油墨那地方很远吗？他好像去了一个多月了吧。朱克扭头看着彩青说，不是很远，可能路上不太好走，到处是日本人的卡子。停了一停，又故意说，哎，你怎么想着问这个了？彩青看见朱克闪着亮亮的大眼睛看他，慌乱地垂下眼睛看着鞋尖说，
俺就是问问，他买不回油墨来，那报纸不就耽误印了吗？耽误了印报，不就耽误了首长看吗？
朱克摸着彩青垂过肩的大辫子，狡黠地笑了笑说，
你不光是想说这些吧，这些日子首长们没看见萧指导员采来的花，可是看见彩青采回来的花了。
彩青推了朱克一把，故意生气地说，
你可别乱猜，俺真没往别处想。
彩青的一举一动都装在他母亲王桂兰的眼里，那个萧指导员每次采花来，彩青的眼里都忽闪着比那花朵还要鲜亮的光，如同花瓣上的露水珠在日光底下散射着炫人的光彩。萧指导员两个月没来了，王桂兰看着女儿眼里闪动的光泽在一点一点地暗淡了下去。每天天光暗下来时，彩青都悄悄地站在窗棂子前，闷不作声地看着那盘石墨。前两天王桂兰收拾屋子，从床底下摸出了彩青藏花的那个罐子，知道彩青心里这是真装下事儿了。早晨起来，王桂兰悄声问朱克，那个萧指导员这些日子不过来了，是不是派到别处工作去了？朱克低了半天头，才红着眼圈说，
他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他到北边采购印刷物资，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鬼子，牺牲了。
朱克见王桂兰不作声地点了点头，犹豫了一下说，
大娘，这事儿我还一直没敢跟彩青妹妹说呢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彩青天天等着呢。
王桂兰叹了声气说，
唉，这事儿啊先撂着吧，等过些日子 岸边梢的给他说一说，日子一长啊，就都过去了。
朱克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，眼睛看着墨眼里彩青刚插上的一把花，红红黄黄的小花瓣细细碎碎的被浓绿浓绿的叶子包围着，在风里有几分单薄地摇动着，像是在观望头顶上被茂密的榆树叶摩挲着的天空。一年多下来，院子里那盘石磨上从来没断过彩青插上去的花花草草。彩青每次把花插在磨眼里，就会进屋站在窗棂后，像当初萧建平插花他躲在窗棂后悄悄地偷看一样，看着石磨上那把弥散着芬芳的碎碎的小花。1941年的初冬，日军调集50,000多人，开始了对沂蒙山区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。朱克和彩青连夜将分散寄养的孩子们接回来，安排到山洞里藏好，又在山洞附近垒了一个羊圈，里头堆了几堆烂石头，把羊圈在里头，方便掩护着往山洞里送饭。
如果我留在这里，万一暴露了，会连累了孩子们，这个损失太大了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
已经快要临产的朱克决定自己跟随队伍一起突围。在突围的夜里，朱克不幸落入鬼子的手里，他被折磨早产，生下了女儿后不久就与襁褓中的孩子一起被鬼子杀害了。朱克牺牲后，彩青和母亲一起悉心照料着战时托儿所里的孩子，直到日军投降后，又辗转把孩子们全部平安地送到了延安。而终生没有嫁人的彩青姑姑一直生活在村子里，在他90岁高龄去世的时候，代表战时托儿所的孩子们从北京赶来的琳琳，在他的床下发现了一个泥罐，里面有两个泥塑娃娃，还有用一块印花布包着的一束早已经枯萎花。短篇小说《彩青姑姑》今天就全部讲完了，作者常芳，片头录音合成秋静，演播亦飞。本节目由中国军网81电台出品。